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想向另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之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9年1月2号，公元2012年2月2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节目：西藏色达葬礼初一发生情愿示威活动，三名藏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展开无限期绝食活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藏历2138年达赖喇嘛尊者全球重大议程综合报道。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甘孜州色达县色拉寺高僧丹江于昨天藏历新年初一22号带领数人手举写有自焚藏人名字的横幅，前往地方中共政府办公室进行请愿。居住在印度达朗斯拉罗布林卡的藏人洛萨丹尊今天23号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介绍说，藏历新年初一，六名示威请愿者在色达县色拉寺高僧丹江的带领下前往地方中共办公室进行示威请愿，随后当地藏人也参与示威，人数增至60多人。地方中共官员害怕示威继续扩大，要求请愿藏人停止示威，并多次进行劝说后，这一示威活动自行结束。罗萨丹增表示，藏人们的这起活动是呼吁当局对自焚藏人，特别是牺牲者给说法还公道。他说，示威藏人手举西藏国旗，以及在白色横幅上写有所有自焚藏人的名字，另外还写着我们不过新年，我们抗议当局高压政策等。罗萨丹森表示，目前色达县境内的电话网络和手机短信已经被屏蔽，但是还无法与当地藏人取得联系，了解进一步情况。此外，本月3号，西藏纳曲比如县知名作家达瓦朵基被中共当局拘捕。本月15号，西藏甘孜色达县教师、作家冈基主巴加也被当局拘捕。两人遭捕后，至今一直下落不明。因此，总部设立在日内瓦的世界反酷刑组织发布声明，对于两位西藏作家在本月先后遭捕失踪，以及两人目前的处境方面，表达了强烈关注和担忧。世界反酷刑组织还发起致信中共领导人活动，要求各界向中共总理温家宝、司法部长吴爱英、公安部长孟建柱以及四川司法厅厅长致信，要求当局透露西藏作家冈基主巴加和达瓦朵基的下落，保障他们的各项权益，包括享有辩护律师申请权，并强烈敦促中方尊重国际人权法。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昨天22号，藏历新年初一，三名藏人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展开无限期绝食活动，抗议中共在西藏长期实施高压统治政策，以及声援西藏境内自焚与被中共枪杀的藏人。这一绝食活动由西藏青年会举办，目的是唤醒联合国对西藏境内严峻局势的关注和声援。三名无限期绝食藏人是印度南部色拉寺32岁的高僧祥萨仁波切，印度乌塔拉堪德邦哈巴布地方西藏青年会39岁的前任会长以西丹增，和美国明尼苏达59岁的登增贡布。在绝食集会仪式上，西藏青年会会长村王仁增向数百名聚集纽约联合国总部前的藏人发表演说，介绍现场三位绝食者的简历，特别引述自2009年至今在西藏为民族自由事业自焚的23名藏人和被中共军警枪杀的藏人，强调当前整个西藏正在中共的军管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监狱。他要求民众作为境内藏人的代言人，积极开展和参与活动，争取西藏问题赢得世人关注。西藏青年会会长村王仁增在绝食活动现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每个地区居民都在这里啊，我们都会好解决，我们都会通过的
通过这次无限期绝食活动，我们向联合国提出五点呼吁，分别是派遣独立调查团进入西藏调查局势恶化的主因，向中共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方立即解除在西藏的非正式戒严，要求中共允许国际独立媒体机构进入西藏了解真实现状，要求中共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跟蹲曲吉尼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敦促中共停止在西藏继续实行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此外，我们也呼吁世界政府和领导人同中共官员直接对话，制止中共的军事镇压导致紧张情势持续恶化的局面。此外，昨天藏历新年初一，西藏新一代协会在瑞士苏黎世组织500多人集聚中共使馆前举行静坐示威和祈福会活动，声援自焚藏人和被枪杀藏人，抗议中共屠杀和平示威者，践踏西藏人权。加拿大多伦多藏人也展开绝食活动，声援境内同胞。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藏历2138年达赖喇嘛尊者全球重大议程综合报道。藏历2138年，即2011年3月4号到2012年2月21号，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出访约160天，在全球18个国家进行了访问，其中美国和日本各2次。此外，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斯拉向泰国、越南、新加坡、台湾和俄罗斯为主的世界各地信众举行了8次传法会，共计20天。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吉和端云的详细报道。去年3月10号是西藏三十自由抗暴52周年纪念日，也是2008年西藏三区藏人和平抗暴3周年纪念日。达赖喇嘛尊者在仪式上再次公开表示决定退休，并坚信西藏人民会赞同并支持他的退休决定。3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特别向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11次会议致函，强烈要求议会在本次会期内着手修改宪章有关规定，接纳尊者退休决定。尊者重申，移交政权并非推卸责任、失去信心或者舍弃西藏的正义事业，而是考虑到西藏民族的长远利益。3月19号，达赖喇嘛办公室向议会致函，退回议会制定的有关提醒达赖喇嘛尊者继续留任西藏政教事务最高领袖的决议案，强调尊者退休决定不会有任何改变。当天，尊者出席藏历1月15号酥油灯节佛事活动，再次公开表示决定退休的坚定立场。8月8号，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在大乘经院广场举行的民选第3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就职典礼，正式将全部政治权责移交给了新界政府。尊者开始演说指出，世界属于近70亿人民，而不属于国王、宗教领袖和官员，就西藏而言也是属于藏民，而不是国王或者法王，因此政治领袖完全不适合由宗教领袖担任，而应该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才符合民主、符合民意，呼吁流亡西藏官民积极配合新界政府工作。
去年5月3号至14号，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明尼苏达州、德克萨斯州、阿肯色州和新泽西州共5个州展开了为期2周访问，期间举行传法会、发表公共演说以及出席公开座谈会、研讨会与领袖会议等。尊者接受了由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颁发的全球人权奖人权闪亮之光。在接见藏人时，尊者要求他们做好境内藏人的代表，同时保护好西藏独特的语言和文化。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尊者同美国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宝拉·多布里昂斯基会面后，应邀前往前总统乔治·布希的居所，与布希和夫人劳拉进行了约1个小时的会晤。尊者在致辞中提到人类的基本价值，也谈及宗教间和谐的重要性，并对西藏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表达了担忧。最后一天的行程中，尊者出席了在新泽西州纽瓦克举行的和平教育峰会2场公开小组讨论活动，并在会上建议世俗伦理应纳入教学课程， 得到其他各主讲人的一致赞同。
去年7月6号到18号，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芝加哥展开了为期13天的访问，期间在首都特别接见了美国助理国务卿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玛利亚·奥特洛女士，还应邀参访美国国会同众议院议长约翰·伯纳、众议院前议长、现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和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斯·雷体南，以及部分国会议员举行会晤，谈论有关达赖喇嘛卸任政治权责、西藏人权与现状等。尊者也出席了在维利松中心为尊者举行的祝寿活动，在仪式上，印度圣雄甘地的孙子阿荣甘地和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儿子马丁·路德·金三世特到场为尊者祝寿。从尊者诞辰日到16号，尊者在维利松中心向超过14000人传授了第31次世论金刚大灌顶法会，呼吁大众将透过此次法会获得的殊胜加持、业果和利益用于世间有情众生，同时呼吁要通过对话致力于将21世纪建立成一个和平的世纪。传法期间，尊者在美国国会山庄向数千名民众发表关于世界和平的演讲，出席了由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举办的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并开始演说，呼吁华人在了解真相的前提下协助解决西藏问题。此外，尊者随后接受了由美国关爱机构授予的德蕾莎修女国际关爱奖。随后，尊者到国会还同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约翰·克里和11名议员举行了会晤。7月16号，达赖喇嘛尊者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了45分钟的会晤，双方谈及尊者提倡的中间道路、西藏人权、藏中关系以及民主与自由价值观等。奥巴马强调将会继续给予支持并推动解决西藏问题。尊者也表示，尽管自己已经退出政坛，但是如果今后藏人需要达赖喇嘛的时候，他有义务随时服务于藏民族。结束华盛顿之行后，达赖喇嘛尊者继续访问伊利诺州芝加哥城市，向上万人发表和平演说，并同伊利诺州州长帕特·圭恩举行了会晤，之后出席了各宗教领袖研讨会，呼吁每个教派领袖在宗教间促进和谐的问题上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
去年9月7号至17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四国展开了两周访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尊者出席第二届911之后环球世界宗教大会，敦促中国政府给予民众更多言论自由，并实现司法独立。之后，对大众以人类普世责任发表了公开演讲。在墨西哥，尊者与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隆·伊诺霍塞举行了会晤。总统通过询问西藏当前局势，对西藏问题表达了关注。尊者随后出席国际性会议，向大众传法，并向3万人发表慈悲演说，还为墨西哥战争纪念博物馆举办的主题为《西藏：一个失去国土的记忆》展览进行了揭幕。此外，尊者分别同墨西哥国会参议员圣地亚哥·克雷尔·米兰达、墨西哥前总统比森特·福克斯·克萨达和前第一夫人马尔塔·萨哈甘，以及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州长米格尔·阿隆索·莱耶斯举行了会晤。在阿根廷，达赖喇嘛尊者受到阿根廷外交事务部官员、佛教组织代表的迎接，还与阿根廷人权斗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斯基维尔博士举行会晤。在巴西，尊者向聚集的500多名巴西的工业界与商业界领袖以主题社会责任发表演说，呼吁领袖们肩负责任，关注并解决贫穷问题。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佛教与科学研讨会，还接见媒体，呼吁大众在爱心、谅解和宽容的基础上，在世界建立更大的和谐。
去年4月12号到18号，达赖喇嘛尊者对欧洲的爱尔兰共和国、瑞典和丹麦展开了为期一周的访问行程。在爱尔兰，尊者出席社会论坛会，呼吁大众要建立一个和平与对话的21世纪。此后在圣布里奇特天主教堂和利莫瑞克大学分别发表演说，提倡各宗教间要相互和谐。在瑞典，尊者发表声明，就中国政府全面镇压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表达担忧，并敦促国际社会奉劝中国领导人在处理事件时保持克制。尊者还在部分大学向数百名学生开始演说，就如何获得内心快乐方面做了全面指导。在丹麦，尊者讲授佛法，发表公众演说，接见媒体，还会晤丹麦国会11位议员，谈到未来西藏前景，并强调对下届流亡西藏领导层有信心。
去年8月11号至24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欧洲的瑞士、法国、爱沙尼亚、芬兰和德国等五个国家展开了2周慈悲之旅。在瑞士，尊者接见瑞士藏人组织代表，表示西藏局势虽然严峻，但一定会获得缓解。随后接受瑞士一家电视台的采访时，特别感谢了瑞士政府向4000多名藏人给予庇护和各项援助。在法国图鲁茨，尊者向10000多名信众传法，之后发表公共演说。此外，接见媒体，会晤法国知名人士、政界领导、作家、学者和人权活动家。之后，同法国国会、参众两院各支持西藏小组的11名议员举行了1个小时的会晤。就有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尊者移交政权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谈。在爱沙尼亚，尊者同总统伊尔维斯举行会晤。在交谈中，伊尔维斯强调保护西藏人权的重要性。另外，尊者还会晤了爱沙尼亚代理总理、国防部长马尔特·拉尔为首的政府6位部长，随后应邀造访爱沙尼亚国会，同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成员和其他来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国会议员举行会晤，并向议员们介绍了西藏现状，以及由于中共在西藏实施的政策导致藏人在本土成为少数民族等问题。尊者随后出席在国际防务研究中心举行的一场有关西藏议题方面的研讨会。在芬兰，尊者同新政府外交部长之一的国际发展部长海蒂·赫塔拉、欧洲绿党联盟主席佩卡·哈维斯托和国会议员举行了会晤。尊者在传法后发表的一次公众演说中强调，一旦中国国内发生变化，中共政体转型至民主后，西藏问题会在一周内获得解决。在德国，尊者回答媒体有关西藏境内自焚事件的提问时表示非常心痛。尊者还在黑森州同州长沃克尔·布菲耶和州议会议员诺伯特·卡特曼等政要进行了会晤。
去年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到13号，达赖喇嘛尊者应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邀请抵达捷克展开访问，先后会晤哈维尔、捷克外长施瓦岑贝格，谈及有关西藏问题，还接见92岁的世界人权宣言起草人之一斯特凡·艾塞尔，并出席了他的新书揭幕仪式。此外，尊者公开发表道德演说，出席亚洲人权圆桌会，参与布拉格宣言仪式。尊者发言强调，建立一个开放、自由、民主的中国对整个亚洲和世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去年6月7号至20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新西兰和澳洲展开了2周慈悲之旅。在新西兰，尊者访问了地震灾区基督城安抚灾民，期间接见媒体，向数千民众开示慈悲演说，鼓励灾民要向前看，积极重建家园。从9日起，尊者在澳洲墨尔本、首都坎培拉、布里斯班和珀斯展开了为期12天的访问，期间接见媒体代表、藏人、蒙古人和不丹人，以及声援西藏组织代表等，为佛教寺院开光加持，举行传法会，发表公开演说， 并会晤澳洲国会多个党魁及近百名议员。尊者在演说中呼吁声援西藏组织应派代表到西藏了解当地真实状况。
去年4月29号，达赖喇嘛尊者访问美国途中，在日本转机时特停留了2天，在位于日本首都东京的护国寺中，特别为3月11号遭受地震海啸灾难的所有往生者和幸存者举行了大型祈福法会，鼓励民众拿起勇气创建家园。达赖喇嘛尊者在祈福法会后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说，在将政治权力移交给新当选的首席部长后，会以纯宗教领袖的身份服务众生。10月29号到11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日本东京、大阪等多个城市展开10天访问，期间向媒体表示，中共在西藏实施的残酷政策导致近来在西藏陆续发生僧尼和俗民以自焚方式抗议中共的事件。尊者说，中国政府应该以整体利益和国家前景为重，正视问题根源的存在，拿出行动改变现行政策。此外，尊者传授灌顶，出席佛教与科学会议，并出席记者会，要求中国政府必须要重新审视过去60多年来在西藏实施的相关政策。
11月7号，达赖喇嘛尊者结束日本访问后，前往蒙古共和国展开4天访问。8号起，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向信众讲授佛法，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
去年3月23号，达赖喇嘛尊者出席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力算学院成立50周年纪念日庆典仪式，并为该学院举办的学术展览进行了揭幕，并建议再招收数千名学生，扩大学习环境，培养藏医学界的人才。
去年4月1号至2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阿育王酒店为部分佛教人士传授佛法，访问最后一天出席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尼赫鲁纪念博物馆中举行的印度前总统卡塔拉曼诞生100周年纪念讲座会，并开示演说，强调非暴力来自内心修养。4月26号，尊者出席了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为陷于严峻局势的阿巴格德寺和当地僧俗民众举行的祈福法会。
去年5月18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勤宫接见了前来拜访的印度全国反对党领袖、前副总理阿德瓦尼和印度北部锡尔马锡尔邦首席部长杜马尔，并谈论了西藏问题和中共治藏政策。5月21号，尊者应邀出席了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举行的印度超级板球联赛。5月25号，尊者在达兰萨拉接见了来自全球各地的400多名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的与会者，并强调不会接受承担西藏的国家领袖。
去年6月2号，达赖喇嘛尊者为藏人行政中央噶夏新建办公楼进行了揭幕和加持。8月10号，达赖喇嘛尊者访美前出席了由印度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在新德里主办的演讲会，并就人类道德价值开示演说时，对于印度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表达了遗憾和担忧。9月5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接受了由印度最大的大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尊者在颁奖仪式上呼吁印度年轻一代应延续祖辈流传下来的非暴力与宗教和谐理念。
去年9月23号，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在达兰斯拉举行的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及本教第11次宗教大会，并开始演说表示，西藏的制度改革是迟早的事情，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尊者说，在卸任政权后，作为一名藏人，自己将继续为西藏的事业鞠躬尽瘁。在达赖喇嘛转世问题上，尊者强调，中共政府若要插手，必须先成为宗教信徒，承认轮回，但中共主张的是无神论，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来插手转世问题。9月24号，大会按照尊者就有关转世问题发表具有11项内容的公开声明一致通过，达赖喇嘛转世有尊者本人认定的重大决议。去年10月7号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的80大寿， 因为申请南非签证受阻，达赖喇嘛尊者在10月4号被迫取消了南非行程，但是尊者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录制了短片，在图图生日上进行了播放，并为他送上了祝福。尊者还对未能借助此行与南斯曼德拉见面表达了难过和遗憾。10月17号到21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斯拉举行的心灵和生命第23届佛法与科学对话会，强调这类对话会是尊者从事两大使命中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尊者介绍佛法利他的慈悲心，呼吁科学家对此认真进行研究。10月19号，达赖喇嘛尊者带领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者在达兰斯拉大乘经院展开全球净食斋戒祈福活动，声援西藏境内自焚的僧尼和俗民。
11月16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奥马尔阿布杜拉的邀请下展开一天访问，为佛教文物图片展进行了揭幕，并在安巴然小镇为当地挖掘出的佛教珍贵文物进行了参观和加持，还向民众发表演说，介绍了民主的重要性以及尊者本人移交政权的原因，鼓励大众要培养慈悲心，利益有情众生。11月30号，尊者出席2011年全球佛教大会闭幕仪式，呼吁信徒要诚实。尊者还与印度前总理古吉拉以及前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举行会面。12月2号，尊者在新德里接受了印度民间学术机构达雅瓦提莫迪基金会的最高荣誉达雅瓦提莫迪奖。
去年12月4号到7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昏苏热杰连西藏难民社区夏密院讲授佛法，并传授白杜姆长寿灌顶，之后接受由僧俗信众供奉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还为夏密院开办的文学院进行了揭幕。尊者在印度南部特别接见了500多名来自西藏境内的参法信众，并开始演说，表示境内藏人的信心、毅力和决心日益增加，多是拜共产党所赐。尊者呼吁境内藏人要学好知识，并以非暴力理念争取西藏的自由斗争，永不要失去信心。
12月31号至1月10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向20多万信众传授了第32次十轮金刚大灌顶法会，其中包括来自西藏三区的1万多人以及中国大陆的1000多人。在抵达当天，尊者就西藏问题向媒体强调，真理的力量总是强于枪杆子的力量。传法期间，尊者表示自己很健康，会再活20至30年，并强调西藏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呼吁藏人放心，同时要求境内外藏人在争取西藏自由事业时要以非暴力理念为基础。尊者也特别对大陆信众强调，自己在过去一直诚恳地努力寻求一个双赢互利的解决途径，并希望大家能够认真观察西藏的现实问题。1月4号，尊者从印度圣雄甘地的孙女艾拉甘地手中接受了由南非甘地基金会授予的甘地国际和平奖。在讲解十轮灌顶前行法会时，尊者要求信众必须在第14世达赖喇嘛和凶天之间做出选择。在正式传授十轮金刚大灌顶法会时，尊者呼吁信众要努力实践和修习佛法教义。
今年1月11号和12号，达赖喇嘛尊者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印度南部布乃城市展开访问，并同印度比哈邦首席部长尼迪斯库马尔、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奥马尔阿卜杜拉一起出席了此间举行的印度全国学生议会第二次大会。尊者开始演说，表示武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是相互信任与对话，并强调拥有1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印度大国可以带领全世界推动和平事业。
今年2月10号，达赖喇嘛尊者到机场迎接到访达兰萨拉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大主教德斯孟德图图，之后出席了由藏人行政中央为图图举行的欢迎盛会。尊者在仪式上向藏人们介绍图图大主教为世人福祉而付出的巨大贡献，并以自己和图图大主教的友情为例，强调了人与人之间不该因为国家、种族和宗教的不同而有隔膜。尊者最后向图图大主教赠送了一尊尊圣佛塔， 以感谢他长期以来对西藏问题的关注。
以上听到的是藏历2138年达赖喇嘛尊者全球重大议程综合报道。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